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41回。真没有想到啊，刚一进这所谓的仓库，梅林就一眼认出了放在角落里的他兄长的遗物，脸色一下子煞白无比，眼睛有些失神。这真是你兄长的东西？韩立看着眼前破烂不堪、满是血迹斑斑的衣衫，有点意外地问道：
我怎么会认错呢？这件衣衫是我亲手给家兄缝制的，而旁边的这个储物袋上也有我们兄妹的独门标记。
梅宁两眼微红地盯着这堆东西，有点哽咽地说道。韩立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的话才好，只能犹豫了一下之后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下，就悄悄地退出了食物。他知道现在啊，让他安静地待一会儿比什么都强。果然他才一离开，里面就传来了断断续续的低气之声。韩立轻叹了一口气，望了望天空，默然无语。足足过了一刻钟之后，这梅宁才两眼微肿的从屋子里边走了出来。
我们走吧，既然家兄不在了，就不必再去其他村子了，我们直接去暴风山那里吧。
此女非常冷静地说道，看来呀，她将丧兄之痛强行地藏在了心底啊。暴风山当然要去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另有一些事情要做，需要收集一些银冥兽精才可以啊。
兽精？收集它们有什么用处？而且那些阴兽可不是好对付的。
梅林到了这个时候，自然也知道了阴冥兽精之事，一愣之下，有点意外地问道。收集他们自然有在下的用途，我估计天下之大，但是像阴冥之地这样的地方，即使不是独一无二，也绝对是少之又少的。出了这里之后，若想再搜集一些阴冥兽精，可就是艰难至极的事情了。至于对付那些阴兽，根本不用我们出手，就交给他来对付吧。韩立忽然一抖衣袖，一道绿光飞射而出，落在了两人眼前。
什么？他？
梅宁看着面前的小猴，眼露怀疑之色。当然是他呀，在此前的一路上，因为他急于寻找村子，韩立竟是找一些安全的路段行进，所以这一路之上，虽然说用小剑斩杀了一些低阶灵兽，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兽精，这让隐隐知道阴冥兽精用处的韩立自然想多收集一些。现在韩立不再多说，招呼此女一声之后，带着提魂转身就走。他准备在这红土村呢稍微休息一天，明天呢就开始往那些强大阴兽聚集的地方去试试提魂兽的威力。一只身高五六丈的巨爪兽晃晃悠悠地在一片洼地中走动着，凭着那一双巨大无坚不摧的利爪和满口的锐利獠牙，它是附近这片地方的霸主，自然不会担心有什么高阶阴兽会突然对他进行偷袭。
突然，他有些不太灵敏的小耳朵仿佛听到了什么动静，一下子扭头，眼露凶光的盯向一侧。身外十来丈远的地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只尺许高的小猴来。这小猴啊，正两眼兴奋异常地盯着眼前的庞然大物。巨爪兽一见小猴，并没有暴怒地猛扑上去，反而低哼了几声之后， 脸露畏惧之色的想要退去，但是他的身形才动了一下，一柄黄霞就闪电般的飞卷而来，一下子将巨兽的身形罩在了里边。随后黄光之中传来此兽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吼，光芒大盛之后，黄霞飞射而回，其中卷带着丝丝的黑气吸进了小猴的大鼻子中。小猴津津有味地乱嚼了几下，又拍了拍略微鼓起的小肚子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，仿佛吃到了什么极其美味的东西一样。这个时候，远处才慢慢悠悠地走过来一脸轻松之色的韩立，他身旁则是那目瞪口呆的俏丽的梅宁。梅宁将刚才的那一幕全看到了眼里，实在是让他难以置信呐。现在他瞅了瞅巨爪兽那干瘪了大半的尸体，终于将眼前的小猴和传闻中的某只凶兽隐隐地连在了一起，脸色不由得难看起来。韩立这个时候已经走到巨兽的头颅处，衣袖一抖，一柄银光闪闪的短刀出现在手中，神色不变的一刀切下，巨兽的头颅如同西瓜一样一分两半，随后一颗拇指大小的绿色晶石掉了出来。韩立见到晶石，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意，一弯腰将其捡了起来。往西边七里远的地方还有几只强大一些的阴兽，正好啊，一起收拾了。韩立抬头望了望西边，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，这暴风山呢，是位于阴冥之地东北角的一座通天巨山，远远望去只能看见半截山腰，其余的部分全都是直插阴云之中，无法看清楚上半截分毫。此山完全是由光秃秃的黑石组成，没有草木可以在山上生存，并且从千余丈的高度开始，山上就开始有了猛烈的阴冥之风刮过。他普通人呢，别说什么继续向上攀爬，甚至一踏入其内，就可能同样的化为了一座黑色的冰雕啊。如此恶劣的环境，造成了此山附近比一般地方更加的阴沉可怕，天上电弧闪烁爆响个不停，地面呢则是寒风呼啸，飞沙走石，就如同踏进了鬼域一样。如此阴冥之气浓重之地，却是那些强大阴兽的挚爱之地，在这附近始终盘踞着几只凶厉至极的阴兽。可是这一天，暴风山却来了不速之客，一头高达三四十丈的巨兽尸体在一片荧光之中重重地倒在了地上，尸体呢迅速地干瘪缩小，转眼之间生气全无。这个时候荧光才包裹着大团黑气一下子飞遁远去，一声威风凛凛的巨吼声从远处传来，震慑天地，是嗡鸣作响啊。接着是重物落地的声音，一只身高十丈的银色巨猿几个起落之后出现在了阴兽尸体旁边。这个巨猿狰狞凶厉，一举一动之间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惊人气势，但他的肩头之处各坐着一男一女，正是韩立和梅宁二人。韩立一扫下面的阴兽尸体，顿时呢单手一拍，人就轻巧地飘落而下，接着寒光一闪，脚下阴兽头颅一下子劈开，可是里边空空如也。韩立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，如今他手里积攒的阴冥兽精多达百余块之多，虽然知道那些较低级的阴兽群中肯定还有阴冥兽精的存在，但是他没有时间去一一灭杀了， 必须赶在下一次裂缝开启之前攀上这暴风山。这个时候，梅宁也从巨猿肩膀上一跃而下，顿时巨猿银光一闪，一下子缩小成了尺许大的小巧模样，正是那只提魂兽，只是皮毛颜色还保持着银白色不变。韩立转身看到了提魂兽幻化的一幕，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前一段日子呀，他带着这只提魂兽四处灭杀强大的阴兽，结果在吸食大量的阴兽精魂之后，此兽竟然具有了可以幻化巨猿的能力，并且不久皮毛也转换成了这种惹人的颜色。这让韩立自己也是大感意外呀，因为按照元瑶给他的祭炼提魂兽的预简中所述，真正的提魂兽可没有这种幻化的本事，并且其进阶之后皮毛颜色应该转化为漆黑色才对呀。不过此兽原本啊就是一个半成品而已，并没有完全的彻底的祭炼完成，而这阴冥之地的阴兽精魂似乎也和外界的普通生灵精魂大不一样，如此两方面巧合凑到了一起，才出现了这种独特的进阶。它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变异灵兽，但绝对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进化。虽然不知道如此进化下去是不是比真正提魂兽更厉害一些，可是韩立很乐意见到这种变化继续下去。毕竟真正提魂兽祭炼之法那实在是太过血腥了一点儿，韩立即使不是什么善人也很难按照上面所说去完成后续的祭炼过程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现在提魂兽缩小之后，一道银光一闪，射进了韩立袖口之中，开始呼呼大睡起来。韩立微微一笑，抬头望了望远处的暴风山，脸上呢，这个时候露出了郑重之色。暴风山附近仅剩的几只强大的阴兽，在如今的提魂兽面前根本是不堪一击，刚才这只毙命的阴兽就是此地的最后一只了，下面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的攀登此山了。走吧，我们要在下次裂缝撕开之前爬上山顶，否则又要多等数月的时间了。韩立深深地瞅了几眼远处的巨山，缓缓地说道。韩兄说的是，这裂缝的开启虽然时间长短不一，但此地人却掌握了他们的大概规律，而下次的开启就在大半个月之后，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，恐怕要再等半年的时间了。身旁的家人缩了缩有些凉意的雪白玉颈，杏唇微张的同意说道。韩立闻言淡淡一笑，带着此女大步向那巨山而去。一刻钟之后，两个人就站在了暴风山的山脚之下，在远处尚未觉得如何，如今这距离近了才觉得此山实在是不可思议。没有其他的山峦，就这样光秃秃的一座峰，笔直无比，占地更达十几里之广啊。韩立并没有急着去攀登此山，而是带着梅宁啊转了一会儿，才选定了一个比较容易攀登的方向攀爬这座暴风山。没过多久，二人的身影就化为了巨山一面的两个小黑点儿，渐渐消失在了高高在上的山岩之中。前面千余丈的高度，韩立
和梅林没有花费多少体力就轻易地爬了上去。但是在这千丈之后，山上开始出现了冰寒刺骨的阴鸣之风，随着高度一点一点的增加，此风开始一点一点的猛烈起来。这个时候，韩立和梅宁分别都套上了数件火属性的妖兽皮衣，但就这样仍然让人是脸色发青，肌肤刺痛。若是普通的凡人在此，恐怕一阵阴风过后就已经是冻僵毙命。韩立带着梅宁仅在阴风中前进了数十丈之后，就眉头一皱的停了下来。他脸色凝重的想了想之后，往怀里边一摸，一颗拳头大小的白色圆珠出现在了手中。此珠放射出淡淡的荧光，将二人照在其内。说也奇怪呀，原本呼啸的狂风一触及此白光之后，全都力道大减，变得是软弱无力起来。这竟是一颗非常罕见的避风珠。如此一来，虽然阴风依旧冰寒，但二人依靠着一身的妖兽皮衣，总算可以勉强承受。二人再次的缓缓前行，此后又走了好长的一段时间，四周出现了凝结冰霜的山石，脚下也一下子光滑起来，让韩立二人开始是走一步停一步，变得小心翼翼。这个时候啊，两个人一呼一吸之间都是白气，大觉呼吸困难，那梅宁更是俏脸痛红，气喘吁吁。如此艰难的走了不知多久之后，二人彻底的处在了一片晶莹反光的冰川之中，所有的山岩都被包裹在厚厚的黑色冰层中，山势也突然陡峭了起来，一不小心就可能滚落山崖。韩立和梅宁早已用粗糙的鳞皮包裹了双足，否则根本无法前进。但就是这样，二人还时不时的滑倒一下，困难异常啊。到那巨岩之下，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，等恢复了体力之后再继续前进吧。韩立抬头望了望金光闪动的远处，叹了一口气，对身旁脸色变得苍白的家人说道。虽然他没有开口，但韩立看出了他的体力如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再继续前进恐怕就要危险喽。梅宁闻言大松了一口气，急忙强笑着微微点了点头。韩立口中的巨岩其实是一块足有十来丈之高的倾斜山石，那正好是绝佳的避风港啊。二人急忙向那里移动而去。这里雾气阵阵，怪笑连连，让人伸手不见五指啊。韩立和梅宁一脚高一脚低的走在其中，两个人神情异常，手腕处各带着一颗拇指大小的珠子，散发着淡淡的青光，将他们保护在里边，而四周的灰雾仿佛像活的一样，想要扑上他们的身子，但是一接近那些青光就自行溃散。要不是韩兄有这些婆罗珠，我们就是过了阴风那一关，恐怕还真无法通过这些鬼物吧。韩立听了笑了笑，正要说什么的时候，忽然神色一变，停下了脚步，接着他凝神侧耳倾听了起来。他觉得前面的一切似乎都太过顺利了，基本上可以说就没有遇到什么阻碍，或者换而言之，就没有遇到什么真正构成威胁的对手。而此刻韩立紧张的在四周观察着，他已经闻到了危险的味道，他知道真正的强敌马上 就要现身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42回。